这是5786年大卫之家和一行人大使馆祝棚节庆典开场的影片。影片的一开始，荧幕上打上的是约翰福音15章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This is the feast of multiplication.
这是一个倍增的节期。
A feast to represent God's divine covenant provision.
一个代表着神属天盟约的供应。
You have awakened the trumpet's blast.
你已经在号角声当中苏醒了。你已经经过洁净，焕然一新了。现在是时候住在神的同在中。让我们一起以合一新人的身份，唤醒我们合一的呼召，并使我们的生命目的被更新。这是5786年祝棚节的庆典。哈利路亚！接着在号角声当中，我们看到会众一起起立吹角，掌声久久不停。那么拉比说，如果你收听完今天的大卫之家和一行人大使馆5786年祝棚节的信息，你一定要在找机会去收听收看，在祝棚节庆典的前一天，大卫之家所举行的5786年祝棚节敬礼。那么这段敬礼的内容，我们将在下周的安息日为大家播出。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这一段5786年大卫之家合一新人大使馆拉比所带来先知性启示的内容。5786年2025年大卫之家和一行人大使馆克兰卓事工祝棚节庆典信息。
Quote 5786 Five grace, seven perfection, eight new beginnings, and six man, the number of humanity.
首先拉比提到5786年的祝棚节，五代表恩典，七代表完全，八代表新的开始，六是代表人类。
The Lord is speaking a prophetic word to all of us to come home.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预告就是回家吧。
Now he may be talking to some of you about physical locations, but this is a spiritual message about you making peace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God in you.
对某一些人来说，也许回家代表你实体的位置的改变，但是这是一篇属灵的信息，对于每一个人要欣然接受住在自己里面的圣灵和神。
It's making complete surrender that brings peace and supernatural power of Christ in you that is the hope and glory.
对神完全的降服，赐给你平安以及超自然的大能，因为在你里面的耶稣为你带来盼望和荣耀。
But you need to go home is a choice.
但是要不要回家是一个选择，因为神不会违背你个人意愿，所以要不要选择回家，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Guess the question is, are you ready to arise? And are you ready to gather? And are you ready to go?
拉比说，所以我想这个选择在于你愿不愿意兴起，与心智相同的人一起集结，然后出发展开行动呢？如果这是你，让我们一起给神一个呼喊。
Biblical year 5786, it's time to arise and gather and go home.
5786年是一个兴起、集结并且一起朝回家的路上前进的年度。那么什么是家呢？家就是心，所以回家的意思就是将你的心对齐神的心意，并且借着发掘了神的心意，开启了属神国度的命定，并且活出你属神国度的目的。这一切都始于在神摸着你的心之后，你个人开始转化蜕变，以至于你属基督属国度的真实身份，会从原来这个世界加诸给你的伪装的身份当中破茧而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启一段旅程， 那么在灵命上要成长，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圣经当中，找到圣经当中符合你现状的一个见证，来激励自己，并且赋予你方向。因为神是言出必行，并且在马拉基书3:6这里说，我是耶和华神，我永不改变。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真理会给你答案，真理会使你得自由。那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一起来看路德记。
Book of Ruth shows God's sovereign intervention, universal redemption of the one new man.
路德记它所彰显的是神以他主权的介入，在全球赎回合一新人这个身份。很多时候当人们看到像今晚大卫之家举行这个祝棚节的庆典，就会好奇这些代表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一切对于教会来说都很陌生。
This is not brand new to the church. Jew and Gentile coming together is a very old principle, but if you're going to walk in the benefits of one new man, I think the impartation of the book of Ruth tonight can release that blessing to you so that you get that double portion anointing.
其实教会不应该对此感到陌生的，因为犹太人与外邦信徒集结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原则。因为如果你想活出属于犹太人与外邦信徒合一，我们称为合一新人的好处中，那比如说我想今天晚上我们透过路德记所得到的启示和真理，可以得到这种双份恩膏的祝福。所以我们不妨跟邻座的人说，今天晚上我就要领受这个双份的恩膏。5786年因着神的怜悯，他召唤我们回转向他的心意。神的心是我们的起点，我们要从一切的捆锁当中被释放出来，自由地对齐我们被赎回的目的和命定。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这段旅程。首先我们来看路德记1:1-2。第一节这里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
Anytime there's a famine or anytime there is lack, that's when our true character and nature usually will break in and break forth.
通常饥荒或者是你觉得缺乏的时候，我们的本性还有未经修饰的品格就会展露无遗，并且想要赶快采取一些规避这种处境的行动。所以我们在神所规定的时候就是 moed， 也就是节期，来与主相遇，就是在饥荒缺乏出现之前，先让神来处理我们品格价值观以及天然人的属性。所以当饥荒或缺乏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了避灾立马就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寄居地，而这又是5786年的祝棚节要达成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一节，他说因为国中遭遇饥荒，所以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Moab translates out flesh and carnal nature.
摩押这个字代表着血气和人的本性。通常当地球上出现饥荒、瘟疫或者一些环境上的困境的时候，人们会因为出于恐惧就赶快迁居，所以这样的行动跟决定不是出于信心，乃是出于血气和人趋祸避灾的本性。那么这个人呢，他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俄米，他2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那么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拉比说，我要为你们分析路德记，好叫你们有所获得。此时拉比要我们一起宣告说，神是永不改变的。
And most of the time, man does not change.
会众宣告完神是永不改变的之后，拉比也提出一个见解，他说其实人也不愿意改变。
The only way for man to change is to use your authority in the name and the blood of JesusCanceling the occult structure, generational curses in your life, so that your family will not follow the patterns of demonic destruction and death.
人唯一可以改变的方式是你以在耶稣基督 大能的名以及他宝血当中的权柄，去取消在你生命当中世代的咒诅以及异教的结构，使你的家可以脱离仇敌魔鬼借着这些所带来的死亡和破坏。拉比说，我们一起对灵座来说，这就是今天晚上我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在我们进入细节之前，我要先让你们记住刚刚我们所提到以利米勒以及他的家人都是属于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次子。
If you're going to follow this pattern and allow the kingdom destiny to be unlocke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n this year, he is dealing with the second son.
拉比说，你要依循这个模式去打开你国度的命定，你得了解在5786年，神要处理次子的问题。
The Jews are the first sons, and the ecclesia, the church, is the second son.
犹太人就是长子，而 Ecclesia 也就是教会是次子。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你就听不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因为神处理你的出生权利、你的出生次序以及所命的名，以及他们如何回应神，就是祝棚节的争议。因为如果你依从神的指示，你会昌盛健壮而安全。所以我们再回到路德记，以利米勒、拿尔米他们一家人都是以法莲人。以法莲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但是他却得到他的祖父雅各赐予他头生长子的祝福。在创世纪48章从13节开始，我们就看到约瑟带着这两个孩子来到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面前。以法莲对着雅各的左手，马拿西对着雅各的右手，但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是次子，然后又捡搭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来是长子，然后祝福这两个孩子。那么约瑟看见了，就对雅各说，我父不是这样的，马拿西才是长子，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但是雅各就回答约瑟说，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异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以法莲将来要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把头生长子的祝福给了次子以法莲。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马拿西的意思是忘记我在父家所受的苦。要知道犹太人跟天父早就已经有了盟约，他已经有了头生长子的祝福。
So what he was doing was making the cross was going to give the firstborn blessing to both Jew and Gentile.
所以雅各交叉他的左右手，用右手祝福次子以法莲，用左手放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就是把头生长子的福分同时给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么当拉比说到这里，台下一阵欢呼。接着我们再来看路德记一章3-4。第三节，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读到这里，拉比说，今天晚上在我一面为你解析路德记的时候，我希望你对他有一个深度的了解。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命名对于神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你为新生儿命名的时候，你要祷告寻求适合这个孩子的名字。因为接下来你每一次喊他的名字的时候，你都是就他被命的名字向他发语言，并且引导他走向为了成就这个名字的含义该走的方向。那么这位因着他所住的家乡犹大伯利恒有大饥荒而带着全家人移居到摩押的大家长亚比米勒，他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王。那么大媳妇厄尔巴，他名字的意思是景象或者是发现和非洲草原上一种叫做邓羚的动物。拿尔米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令人喜悦的。那么这个家族在摩押住了十年，十是完善次序以及完成的意思。
You have come to 5786 at the end of a second 7-year cycle, and you are now starting into a new beginning. The choices you make now in these fall feasts, during the next 7 days of tabernacles, what you pray, decree, how you identify in your anointing, and the choices you make will determine how you succeed or fail in the next 7 years.
现在是5786年，是第二次以七年为一个循环的结束，然后你要开始迈向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5786年秋天的节期，这祝棚节的七天，你借着祷告宣告你如何辨识出你的恩膏，以及你在这段时间所做出的选择，会决定你在下一个七年的循环或者是失败。拉比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就像在申命记，摩西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百姓，神借着他的律例典章已经将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了。了解到这点，我们再回来看路德记当中每一个人名字的意思。我们谈到路德，路德的意思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朋友。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只剩下拿俄米，她现在没有丈夫，也没有了儿子。马伦这个名字意思是疾病、患病，很虚弱。那么基伦意思是心里的煎熬，导致形销骨锁。但是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家族当中男人都死了，只剩下了妇女。
Now the warning is this. When you choose to leave where the provision is, Bethlehem, the house of bread.
这个警告就是当你离开你供应的源头。那么以利米勒他离开的是什么呢？他离开的是犹大伯利恒。那么伯利恒意思是出产面包的地方，也就是产粮的地方。所以更精确的说，这个警告在于当你面临环境的压力，但是你不相信神的供应和保护，所以你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离开这个受压的困境，结局就是死亡。
You're seeing the destruction that you're seeing particularly in the church in this season. People are leaving their assignments.
谈到这样破坏性的结局，你可以在这个季节当中看到教会当中有人因着一些压力离开了他们的岗位。那么到第八节，我们看到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读到这里，拉比说，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从来没有公开分享过我自己的经历。那么也许你说这不是你的状况，但是我希望你可以从我的分享当中学到一些功课。拉比又回到第八节，他说，我有很多次类似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很清楚的听到神告诉我说，我要你往这里去，并且我要你做这些，但是他是用一种不一样的语气在告诉我，好像说，我希望你去那里，我希望你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也可以不要去。神就是在这种进与退的语义当中，要看你是不是坚持到最后，然后就勇敢的奔赴，或者是完成了那件事。就像拿俄米对两个都想要跟着他的儿父路德和厄尔巴说，你们回娘家去吧。接着我们来看第十、第十一节，厄尔巴和路德都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See, when there's minor pressure to get to a new assignment and a new alignment to possess a new portal to actually change the earth forever in Bethlehem, which it did, everybody wants to go.
想想看，在压力不是这么大的情况之下，要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有些新的对齐，以便得着一个新的门户，去永远改变地球上这个叫伯利恒的地方。每个人都会说我要去，但是第二次的考验又来了。拿俄米泼他们的冷水说，我的女儿们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回去吧，我年纪已经老迈了，不能再有丈夫，或者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一直不嫁人呢？读到这里，拉比说，你看，任何时候在压力之下，顺理成章的逻辑会成为你的思考模式。就像拿俄米所陈述的事实，就是我已经老了，我也生不出儿子再来娶你们，那你们为什么要跟着我呢？
Natural logic always and carnal logic is the enemy of faith and supernatural assignments.
这些听起来都很合理，但拉比提到，合理的逻辑就是信心和超自然的任务的大敌。你知道，在他们决定跟随拿尔米之前，他们的心里会盘算很多合理的逻辑。但是要知道，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我们接着再来看14、15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拉比说，你看，尔巴的信念不够强壮，他并没有全然的委身。我大胆的假设，就是他并没有放下他在摩押所拜的那些神祇，以至于他不会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可以放下这些神祇，转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立约。拉比就提到，我在以克利西亚基督的肢体当中看见同样一种状况，就是当你呼唤他们说回家吧，但是他们一家三代都是基督徒，而且都在这种反对犹太根源的教义当中，当是他们应该要离弃像是血气和合理的逻辑所创造出来的摩押时，特别是他们已经开始知道在伯利恒可以得到祝福，但他们还是会放不下根深蒂固的教义，像厄尔巴一样与婆婆拿尔米亲嘴而别。所以拿尔米也转身和路德说，看啊，你的嫂子已经回她的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拉比说，你看，拿尔米继续泼路德的冷水，这是第三个试验，劝服路德不要跟着他。
Telling you in my life and my walk with the Lord, the Lord will say, I want you to do this in Israel. I'll say, all right. We travel all the way from here, go all the way over to Israel. I told us to go, get to the door is locked, it doesn't work, the people won't do anything that we want, and we have to come home.
拉比说，在我与神同行的岁月当中，我经历过神告诉我说，你们现在到以色列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听命。出发到以色列去进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对方不愿意回应我们，也不和我们合作，我们只好无功而返。但我心里想，这不是神告诉我的吗？那么你猜怎么着？就是几个月之后，我们又长途跋涉去到以色列，向同一个机构、同一群人探寻一个可能性，结果他们还是不回应我们，所以第二次也行不通，我们又无功而返。那么拉比就说，我做这些事情到底是听见神还是我听错了？第三次神又告诉我说去，接到这第三次的考试，我们又前往以色列，然后我们启动犹太人的方式和他们协商，结果第三次就谈成了。拉比说，早知道第一次我们就这样做。
Except I wanted to test to make sure there was no opa in you.
但神说，不然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试验你，试验你里面没有厄尔巴。神说，我要像路德这样子有决心，不怕被泼冷水，他的里面没有别神，只有我，而且别忘了路德这个名字是友善的同伴，所以我要这样子友善的人做我的同伴。16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拉比提到，这是第四个测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今晚这个祝棚节的庆典当中的处境。神对你说，你想退出吗？特别在5786年吹角节之后的苏醒，在听过新年吹角节合一的启示，也经历过祝棚节这个庆典之前的敬礼，回到亚伯拉罕、以撒、神的家中之后，你还会想着要退出，向厄尔巴给拿尔米一个亲吻的道别，或者你面对第四次的试验，你说不要催我离开。拉比说，或者是像我，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去到以色列，但是神要我们去接洽的人不愿意回应我们，你还会有坚韧不拔、坚持到底的特质，继续的前进，寻求突破，或者你就放弃。
If that's you, you need to be shouting out right now, Lord, treat me.
如果这是你，现在你要向主大声的呼喊说：“主啊，不要催我回去。”不要催我回去，不要催我回去。就像16节路德对拿尔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See, it's a covenant statement.
拉比说，你看，这是一个盟约的表态， 这就是祝棚节所呈现的。如果你在大卫之家的现场，最后你会拿着手上的棕榈枝来到台前所搭设的棚子，将棕榈枝丢到棚子的顶上，你说：神啊，你就是我的新郎，我与你立婚约，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
I'm not in charge of this household.
我不是这个家里主事的人。
You are.
你才是。那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盟约的陈述，就是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Let's give him a shout.
我们一起来呼喊。
Is not endurance. It's to get over the fear of failure and rejection. It doesn't belong to me.
我们一起来对天父说：天父，挺身前进的奥秘不在于坚忍，在于跨越对失败的害怕和害怕被拒绝。因为我既不害怕失败，也不害怕被拒绝。
I've got Christ in me. Can't fail. I'm not rejected.
我有基督在我的里面，我不会失败，我也不会被拒绝。我的输赢已经完全付清了，我已经通过考验了。我们一起呼喊。
Come on, give him a shout.
拉比说，我们继续举起右手来宣告。
Father God, decree, like Ruth, where you die, I will die, and there I be buried.Lord, do so to me, and more. Also, if anything but death parts you from me.
天父，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
You need that kind of decree in 5786 when you go under that hoopah with God and you say, you know, I'm not. Seeing martyrs happen right now. That's what Charlie Kirk was.
拉比说，当你在祝棚节来到与主更新盟约的棚下时，你要对主宣告说：主啊，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这个宣告在此时特别的重要，因为之前查理科克为主殉道，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殉道者。但是你要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亡不能使我与主相离，我不会弃绝我与主的关系。
Oh, come on, give him a shout.
我们给神一个呼喊。接着拉比提到桌上有饼和杯，这不是现在要领用的，但是我要你知道，这个借着领圣餐象征与主联合的饼与杯，会转化你盟约的身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人心怎么思量，它就是那个样子。你口中所发的话，你什么时候说它，你说了什么，都带着能力的。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拖住你使你无法前行，那么你得去记录你所说的话，看看你如何形容和定义自己。想想看，如果你来参加一个场合，那么你碰到陌生的人，你们要彼此介绍，你要怎么介绍自己呢？拉比说，我就给你们我的例子。我出入以色列20年，我在那里碰到许多人，从总理到各样各式的人我都接触过。那么在会议中，他们会问我，你是做什么的，你从事哪个行业，我会告诉他们，我属神，我为神工作，也就是我不会用我是弥赛亚信徒，或者我是一个拉比、先知、使徒、牧师这样的职分来介绍我自己。事实上我都是，但是当我直视他们眼睛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属神的，我为神工作。那么他们会明白，就是在政治上我也没有选边站，我很单纯，就是属神的人，我为神工作。当我来到这里，我说的是神要我说的话。那么因为我已经这样子做20年了，所以连我的潜意识都已经对齐，我就是属神的人，我为神工作这个事实与说法。
So I want to go into this portion of the teaching here that your mindset and identity controls your thoughts.
我借此要告诉你们，你的心态和你定义自己的身份会决定你的想法。 你得将他们说出来，说到你的意识、潜意识都对齐了。拉比继续提到，他一直到37岁才找到他的生父，然后发现他出生的时候被亲生母亲命名为约瑟。那么在此之前，重生之后的拉比已经投入了人道救援的工作，然后发现原来打从出生他就被命名为约瑟。而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人道救援。因为他在丰年储粮，在荒年的时候以存粮来救助百姓。那么所以拉比说，难怪我的任务就是与人道救援有关，因为我的名字决定了我的身份和目的。拉比说，所以37岁当我发现我出生的时候被命名为约瑟，那么为了尊荣我的养父母，我并没有把我的名字改回来。但是从我知道我出生被命名为约瑟的那天起，约瑟这个名字以及他的生命特质以及目的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说完，拉比又带着我们回到经文当中，我们来看路德记1:20-21。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马拉。那么拿阿米是甜，是可喜悦的意思，马拉是苦的意思。拿阿米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Isn't it interesting? When she left Bethlehem, she was full. When she was in alignment with God's assignment, she's full.
拉比说，你看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也就是当他的任务是对齐神的时候，他是满满的。
But when she leaves and goes to Moab, the flesh, the carnal decision, now she's borrowed and she's empty.
但是当这个家庭照着血气和属人的想法决定迁移到摩押的时候，他失去了一切，生命变成苦的了。但是当时他们会从居住地伯利恒迁往摩押，是因为他们看到摩押是蒙福的，那里没有饥荒。就现实的考量，这果然是个好决定。拉比说，但是在灵里，这个决定却扼杀了他们。除了让他们满满的财富都花光，他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客死异乡。21节，拿阿米对他的族人继续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拉比说，接下来我要带着勇气来陈述一些事情，因为我知道拿阿米现在正在云彩般的见证人当中，但我想他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Lord didn't afflict you, you left your assignment.
拉比的陈述就是，神并没有苦待拿厄米，是拿厄米离开了他任务的航道，这些苦境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So it's time to come home.
拉比举起右手请会众跟他一起宣告说，是时候回家了。接着他继续说，很可惜的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恩高，每一个人都想要被祝福，但是却不愿意做出改变。我知道这话很重，但是今年就是你要洁净你的心，洁净你这个作为圣灵的殿，使你能对齐神。因为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会像是饥荒，你必须要有超自然的供应和保护。在七个发挥影响力的山头上，你会成为人们寻求、咨询与求助的对象，你会成为但以理，你会成为约瑟。那么接着我们进入路德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被恢复。首先拉比提到家族、家庭是很重要的。从路德记2:1，我们看到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家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伯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那么摩押的女子路德就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拉比指出这里有两个重点，路德告诉拿阿米之后，拿阿米告诉路德说，女儿你只管去。从这里我们看到路德的身份已经从媳妇变成女儿了。在圣经当中有几处我们看到患病的妇女来向耶稣求医治，耶稣对他们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现在你可以平安的去了。 特别是那位患血漏的妇人，耶稣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因为当你不是这个家族或这个家里的人的时候，你与这些盟约的好处无份，但如今你成为这个家中的女儿，你就可以经历盟约当中所应许的医治了。所以从经文当中，首先我们看到拿俄米视路德为女儿，也告诉她说，女儿你可以去。这是第一个重点，就是路德在拿俄米眼中的身份改变了。那么第二点，路德到田间去拾取麦穗，他并没有说我每天要工作多久，那我要得到多少的报酬，他做这一切都是自愿的。因为他明白，对于伯利恒的这些人来说，他还是一个外地人，如果他不展现出他已经是属于拿俄米以利米家的女儿这个身份，那么他永远没有办法被嫁接回这个根源，或说融入这个新身份的民族中。伯阿斯的名字，他的意思是力量还有行动果断的意思。他是伯利恒人，那么伯利恒是粮仓的意思，作为灵粮的耶稣就是出自伯利恒的以法他。接着在我们看二章八节之前，拉比说
The first lesson of redemption. If you want to move from one spot to the next, here's the first lesson.
这节经文当中所说的是救赎守则的第一课，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从一个处境换到另外一个处境，这是第一课。第八节，伯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
Now that I've called you daughter, you will listen, won't you?
拉比停下来说，如果我呼唤你的时候，我说女儿，那你会停下来仔细听，不是吗？因为你可以立约，你可以宣告这个盟约，你可以比任何人花更多时间用方言祷告，敬拜的时候你挥舞的旌旗比任何人都要好，你是敬拜团队的明星，你所传的道让人无可辩驳。总之在信仰当中，你该做的多好就有多好，但是如果你不倾听，你就不是天父的儿女。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说，天父，你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要仔细的倾听，并且我是受教的。我们从第八节看看伯阿斯对路德说什么，他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说到这里，拉比说，我们好好的体会这句话，因为你们当中有人觉得你可以到处去拾穗，这里有好的你就到这里拾取一点，那里有好的你又到那里拾取一点，但最后你说啊，为我祷告吧，我真是没办法拿定主意，我就是这样子脚踏多条船。拉比说，你要做的就是不要黑白通吃，你又吃人的粮又吃灵粮，难怪你无法消化。所以伯阿斯对路德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
Show me your five friends, I'll show you your future.
拉比说，这就像我常说的，让我看看你与谁为伍，我就告诉你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同理，让我看看你在哪里拾穗，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伯阿斯继续交代路德说，你得看准耕好我的仆人，他们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在那里拾穗。为什么伯阿斯要对路德这样交代呢？因为路德是从摩押来的，他对伯利恒并不熟悉，所以他得看准他要跟随的那群在地人，他们去哪里你就跟着去哪里。所以也许路德很聪明，容貌也颇俊美，但是伯阿斯叮嘱他，你要跟熟悉这地这田的人，也就是我的使女在一处，然后要盯紧我的仆人往哪一块田去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小聪明觉得哪块田可以拾到比较多的穗就奔来跑去的，或者指使别人跟你一起去到你觉得收获比较大的地方去拾穗。
You need to blend in and volunteer and work in Yeshua's name.
说到这里，拉比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融入并且自愿的来参与一些工作。
It is so, so critical for spiritual promotion.
因为这对属灵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来看第九节，伯阿斯吩咐路德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你如果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Now part of this was keep your eyes on the women, keep your eye on the work, and don't look at the young men.
拉比说伯阿斯这个吩咐是要路德跟紧他的使女，专注在十岁，不要心猿意马的被场上的这些年轻男子吸引。
This is Boaz. You're my woman. I'm your kinsman redeemer. And you may get distracted with tall and handsome.
拉比继续解释说，这可是伯阿斯对路德在一开始说的话，因为伯阿斯知道他是可以赎回路德的至敬亲属，所以借着这样的提醒，他告诉路德，我才是那个可以赎回你命定的至亲，所以不要被场上这些又高又帅的年轻男子弄到分心。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时候，他们眼睛看到的都是那个高大俊美的扫罗，而忽略了神所主意的大卫。我们再来看第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伯阿斯说，那么他说什么呢？拉比停下来说，这句话对所有大卫之家的会众以及克兰卓事工的伙伴们都太重要了。路德回应伯阿斯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
I want all of you to ask that question right now. Why does the Lord have you here?
拉比停在这里，他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去想，为什么神要你们今天在祝棚节的时候来到大卫之家庆典的现场，或者现在你正从网络上在收听这个信息。
Why is the Lord in the midst of a troubled year coming in 2026? Why is he going to bless you?
你要去想，为什么神要在这2026年即将来临的困难之年要祝福你呢？
You need to own this.
你得知道神为什么要祝福你，就像路德回应伯阿斯说，我是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你这样顾恤我呢？因为在过去的困难当中，你仍然很蒙福，仍然很丰盛，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么当这些人想要占你便宜的时候，你里面那个罪疚、羞耻、缺乏和那种觉得自己可以搞定一切的做法和想法就会抬头。所以你得知道为什么神要祝福你。拉比说，让我们一起挥挥右手对神说，主啊，我得明白。接着拉比说，我得告诉你们为什么，以至于这个认知成为你自己的，以至于当你蒙福的时候，你知道在灵里，这是因为你在天上法庭，你有合法的权柄去蒙福，然后你要谨慎怎么样去使用神给你的这些丰盛，因为如果你乱用它，你至终会失去这些长盛，因为天父要信任你，就像耶稣告诉我们，除非子看到父做什么，子才会去做。所以答案就在2章11节。在读这节经文之前，我们已经了解了伯阿斯具有赎回路德命定的至亲身份。此时拉比也暂停，他说，我要先告诉你们，天父在天上拥有对每一个人的记录簿，这个记录簿当中详细的记载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你撒的每一个种子，你所做的每一个祷告，每一个美善的行动，他都记录着。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章11节，看看伯阿斯怎么对路德说。伯阿斯回答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Thus saith the Lord to all of you in this house and all of you watching onlineIt has been reported to me, all that you have sowed, all that you have prayed, all that you have given, all that has been held back by me, says the Lord.
拉比说，主正在对所有在现场参加祝棚节聚会的会众以及从网络上收看收听的克兰卓事工伙伴们如此说，主说，你们撒过的种子，所有你们所做的祷告，所有你们所付出所给予的，以及所有被我所阻止的这些事，全部都被记录在天上的册子中，我也都知道了。
Don't go.
主接着说，所以别走开。
Okay, Lord, I'm still going to praise you. for the blessings. Lord, the blessing didn't come. Okay.
拉比说，我们回应神说，好的，我知道了，即使我所渴望的祝福还没有临到，我仍然要赞美你，我不会离开，我还是会为我所要的祝福继续的赞美你。你继续的跟神说，是的，我渴望的祝福至今还没有临到，但是我还是要为这我渴望的祝福继续的来赞美你。
Tonight, I entreat you, Lord, to release the blessing.
但主啊，今晚我请求你释放我渴望的祝福给我，我继续的恳求你，主啊，你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And it's 5786. It's time for that blessing that's coming to you because it's the year of the humanity.
而现在是5786年了，祝福要临到你了，因为5786年是关乎人类的年份。拉比说，5786年就如路德记告诉我们的，神的救赎和他的怜悯正在呼唤我们回到他的心意中，因为我们每根头发神都数算过，每一件我们所做的善事神也都记录着，神要以此来报还我们，使我们能够成就我们的生命目的。因着我们国度的命定，神会信实的奖赏和将我们对齐，因为你是坚忍的，神因着他的爱和怜悯要在5786年给你一个礼物，就是恢复你合一新人的身份，使你能够像大卫之家的好朋友来自非洲多哥的监督保罗在大卫之家敬礼职所发的预言，就是你会妥善的完成一切神交付你的善功。
Oh, come on, give the Lord a shout.
我们给神一个呼喊。那么在我们进到祝棚节的棚下之前，我们要洁净自己，因为我们要来到天上法庭，所以我们一起宣告说，天父，我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被洁净，我所有的罪债罪孽都从头到脚的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恩膏我自己，并且我要穿上君王祭司的外袍。而天父，今晚我就要到打谷场去，与我生命当中像糠皮一样的事物分开来，我就像大卫王一样，我需要知道如何面对和处理神同在的约柜，我需要将在我里面的灵提升到耶和华的山上，即便我很想要神同在的约柜留在厄比以东的家，但是这神同在的约柜至终是属于耶路撒冷的，我要离开摩押，离开谷场，我要带着圣灵同在所象征的约柜，运作在圣灵所结出的九个果子当中，我要兴起与心智一同的勇士们集结，并且我们现在就要出发。这就如同路德记第三章，拿尔米对路德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去做。
She went down to the threshing floor. Behold, the bridegroom cometh.
路德下到打谷场上，看见了新郎。
Tomorrow night, not last night, tonight.
而这个时间点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而就是祝棚节的此时，也就是今晚。
Behold, the bridegroom cometh.
看哪，新郎来了。今晚，也就是这个直播的时刻，是5786年祝棚节的夜晚。
Behold, the bridegroom cometh.
看哪，新郎来了。
He ordered the time and place and the date.
是新郎定下这个日子和这个时间以及地点的，是神把你带来这里的。路德听从的是婆婆拿尔米的吩咐，而你听从的是圣灵的吩咐。
Must be there.
你听见以后就告诉自己，我要去到那里，或者是你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听到这段祝棚节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三章第九节，波阿斯问来到他身边躺下的路德说，你是谁？路德开口回答，说到这里，拉比说，这是为什么你从你口中说出你的身份，你是谁是这么的重要。路德怎么回答伯阿斯呢？他有说，我是那个你所认识的亲戚拿俄米的媳妇， 我是那个选择跟着他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媳妇，或者说我是那个在你场上跟着你的使女一起十岁的路德，还有我没有跟在场上其他那些年轻的男士眉来眼去。路德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吗？不是。路德从他从摩押回来之后，自愿到场上去十岁，养活自己和婆婆，还有顺服伯阿斯和婆婆路德。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蜕变了，所以他回答伯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
For Boaz even made an offer to be his kinsman redeemer, she already had a mindset that she was the maid servant.
拉比说，在伯阿斯提供他至今的亲属可以赎回他的命定之前，路德的心态已经转换成我是你的婢女。
So you need to make a commitment to the Lord to serve in His kingdom without any position, without any title. I'm here. I'm the maid servant.
这次拉比告诉我们，你也要以不求任何的名分，或者是用任何的头衔来委身于服侍神的国度，服侍神。就像路德告诉伯阿斯说，我是你的婢女。那么在路德告诉伯阿斯我是你的婢女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请求。
Ask and it shall be given unto you. Seek and you sha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shall be open.
拉比说请求是很重要的，就像圣经说，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所以路德对伯阿斯的请求是什么呢？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
Not only says that she is the maidservant, but she also says, I'm a close relative.
此时路德不止指明自己是伯阿斯的婢女，他更说明了，我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
Come on now, her expectations coming up under the hoopah was that I'm your maidservant and I'm a close relative.
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当路德来到婚约的棚下的时候，他知道他不光是一个服侍的婢女，同时他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拉比说，现在收听信息的你，本来可能是与神与以色列所立的永恒盟约无份的外邦人，但是当你来到祝棚节这个立约的棚子下时，你就被嫁接回这个家庭了。
With full benefits and rights and an identity that knows no weapon formed against me shall prosper.
这样的身份是带着全然的利益和权力，知道没有任何的武器可以兴起伤害你，而且透过赎回我的这位至敬亲属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